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中贸易战，川普与习近平手中各有何筹码，对台湾又有何影响？今晚海峡论坛邀请经济学者与军事专家进行不同观点的激荡。第一位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前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主委林祖嘉教授。林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第二位是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周巨源教授。周教授，欢迎您。
谢谢你欢迎我。
好的，那么第三位是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坚宏先生。许坚宏先生将用全球新冷战的角度为我们来分析这场美中贸易战，欢迎许先生。
博弈好，东宁好，还有各位教授、各位来宾，大家好。
好的，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林祖嘉教授，这个川普总统说打贸易战很好，要赢也很容易，那么您认为这场贸易战如果真的开打的话，美中双方究竟是谁赢谁输呢？林教授。
其实我们经济学上讲的就是经济体系如果合的话大家都会好，分的话其实双方都会受害的。那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量是非常大哈，虽然说大陆享有一些高额的贸易顺差，但是毕竟双方的贸易去年美国卖到大陆是1300多亿美元，大陆卖到美元是5000亿美元哈，那金额很大。所以如果真的双方因为贸易的这种战争而双方大量开始提高双方彼此的关税的话，最后双方的总贸易量都会减少，所以双方的厂商会直接受到影响以外，因为课税的关系，所以最后消费者的碰到的价格也会上涨，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双输，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好的，感谢林教授的分析。那么林教授认为是双输，那么我想请教在纽约的周巨源教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称啊，这个中国会是最后的胜利者，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周教授。
因为现在这个要对中国这个经济制裁的这个项目产品的清单还没有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做很粗略的评估的话，也许跟事实将来的发展也不见得会一致那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开端了就说中国对贸易顺差3000多亿，那么美国厂商最大的抱怨据我接触的结果大概有三大项目第一个就是那个中国对智慧财产权的这个保障美国人的厂商花了好多的经费去研发，那么这个中国对智慧财产权的保障不能够让美国放心第二个就是说美国的厂商在中国投资往往都要被迫将他们的技术转给中国那么这个就是他们所受不了的。那第三个就是很多的国营企业他因为有受到政府的补贴，所以美国的厂商在中国不能够受到国民待遇这个国民待遇是 WTO 的一个原则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对于这种网络科技或者是说相关的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是这个Google 这种的这个阻扰，那让他们觉得说在资讯公开化透明化这方面中国的确是需要加强。那么这些问题呢是老早都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是现在借用这个301的这个法案，那么来对中国加以这个制止所以我想这只是一个开始。那么要说谁会赢谁会输，我想经济学家都不希望打贸易战的那么这个能够和平解决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而不是说去猜哪一个国家会赢哪一个国家会输，或者是赢多少输多少，这都不是这个学理上可以判断的事情。谢谢。
好的，感谢周巨源教授的分析。有人说这场贸易战会开启一个全球新冷战，那么就想接着请教许建宏先生这个有人就说这个贸易战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棋局，又牵涉到美中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而且我们看到了上周突然之间这个金正恩就密访北京去会见习近平了，那么就有评论指这个美中贸易战未开打，川普总统就先输一子了，你怎么看这美中贸易战它所牵动的这个地缘政治还有开启全球新冷战的一个说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认为美中 中双方又是谁比较有机会从这场贸易战当中拿到更多政治上的好处呢？
我觉得说新冷战可能有点太严重了，我是不赞成说会有所谓新冷战的爆发。那贸易战到底是我，因为我毕竟不是学经济贸易的，我不太像两位教授一样可以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他川普是真的认真要跟大陆打贸易战吗？还是说他只是有用这个来当未来面对中共跟北韩的一个筹码？就像我前面也讲了说，台湾旅行法、台湾安全法，他是不是真的是把台湾当成跟日韩一样的一个平等的盟友，还是说他只是说拿台湾当成一个跟中共打交道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旗子？这个我们都很难讲清楚，毕竟我已经讲他是个 unpredictable 一个不能 unpredictable 的总统，他不可预测。那他既然不可预测，我觉得台湾的政府都不用去太高兴或者是太就不要去太早的高兴，就像前阵子蔡总统打电话给刚胜选的川普，就最后又被泼了一个冷水。那当然，川普他有时候会对台湾好一点，有时候会对台湾不好一点。那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现在这个新冷战也是，他在怎么打，他最后五月份还是要去跟金正恩见面。那到时候见面的地点是在哪里？我现在不知道是在哪里。那到时候是在哪里就很重要，就像。为什么马习会美国比较相对安心，因为选的地方在新加坡，新加坡是美国前进南海的一个基地，那对美国也是比较安心的，它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美国的一个前哨站。那如果今天川跟金两个人碰面是在比较对中共有利的地点，甚至是在北京举行的话，那台湾就真的要当心了。那这个贸易战到底会不会真的是贸易战，我就不知道。那看，我是觉得要观察点还是看他的这个举行的地方在哪里。那现在还也有可能在板门店，也有可能是在美国，也有可能在瑞典，我不知道。那到时候就看他这个地点在哪里。那我个人是不认为会有所谓新冷战爆发，因为中共跟美国相互依赖太强了，然后尤其是川普家族，他们跟大陆的交往更是密切。你看川普的女儿跟中共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他们跟普丁的关系其实也不差。那你说会因为这样变成美，像以前过去美俄冷战、美中冷战都不可能，因为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也没有那个意识形态的争执了。那当然现在就是两边的三个霸权在争霸或争自己的利益而已，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
好的，感谢。
是看谁的筹码大。对，
好的，感谢许先生的分析。回到线上，我们请教台湾的这个经济学家林祖嘉教授。那么回到美中两国之间的影响来看，刚才许先生也讲到了，美国和中国互相依赖的情况之下，如果两国真的进行这么强烈、这么强性质的一个对抗的话，可能各方都是输家。刚刚你也说，但是究竟对中国可能的影响会有多么严重呢？就有专家在预言说，中国可能就像过去这个贸易战日本一样，可能会被推向所谓失落的20年这样这么严重的一个影响。您的分析是什么？教授，
好，我先说一下哈，其实我刚才蛮同意那个周巨源教授的讲法哈。其实我的感觉是，川普现在动作这么大，其实更主要的目标可能是要迫使中国走上谈判桌了。所以最后双方应该还是用协商的方式啊，来解决一些，比方说智慧财产权的问题啊，或者贸易逆差的问题啊，要求大陆开放更多的市场。所以最终大概我觉得还是应该会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哈，所以我不觉得这会是一场所谓的战争哈。那如果说透过这个贸易方式来，这个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的话，可能就是说，比方说，让大陆的对美国的某一些关税调降低一点哈，或者智慧财产权的保护做得好一点等等哈。所以这个因为毕竟大陆的贸易顺差实在太大嘛哈，所以这个最终只是一些贸易这个条件还有这个关税一些改变哈，我觉得跟日本失落的20年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因为日本在80年代到90年代那个中间，是因为他们的房地产价格涨得太高，股票涨得太高，然后整个 bubble 的破灭，资产的萎缩，让他的消费减少，所以那个状况是非常不一样。那大陆现在因为它的经济成长率还维持在6.7%，然后这个国民所得到了9000多美元，然后市场又非常大，所以它未来自己市场发展的那个成长的动力会持续下去。好，所以我不认为说中国大陆会出现这个日本失落的20年，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可能。那未来比较重要观察的还是说，当双方被迫走上谈判桌以后，好，那双方在市场的开放，尤其是大陆这边在市场的开放，还有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等等，好，会有多大的这些 开放的程度啊，我想这个大概大家值得观察，因为其实欧盟也有一些国家对大陆这部分啊不太满意啊，所以未来这部分大陆会做一些怎么样的开放跟协商，我想这个大概是比较值得观察的部分。
好的，感谢林祖嘉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纽约的周基元教授，当然现在可能美中双方是处于这个喊价阶段，所以把话说得很凶，因为可能的后果讲得很凶啊。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另一方面呢，是和这个中国贸易谈判的时候，他拉拢的是哪一边呢？是欧洲。因为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都通了热线电话，要讨论和欧洲来联手对抗中国的一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哦。那么你怎么看这川普去联合欧洲的国家来对抗中国这样一个行为，还有这个贸易战是否可能如果真的开打的话，对全球的经济都可能造成影响呢？周教授。
我个人觉得哈，那个川普总统，因为他是生意人了，他是务实而不是务虚啊。那么这个他联合或者欧洲或者日本，那么来跟对中国施压市场的开放，那么这个有这个脉络可以寻找哦。那我也同意林教授讲的了，像80年代广场协定，逼着日本的日币升值，像这种方式呢，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呢，类似的情况会不断地发生。我个人只有举出一个例子来了，在美国跟日本这个关于汽车的争执的时候，最后美国跟日本达成一个叫做自动的出口受限，自动的出口限制，就是说要日本呢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一年不能够超过几辆哦。那么类似这种这个双方的这个协定，也可能在未来美国跟中国双边贸易谈判的时候达成类似的协议，比如说半导体的生产，或者是说钢铁，或者是电子业哦，那么要中国自动的去设限。那么我个人觉得是说哈，因为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产品80%或者更高的比例是中间的产品，那么这些中间的产品呢，很多是在中国大陆复制再销到美国来。对台湾的厂商来讲，他们可以从这次这个美国跟中国可能发生的贸易争执啊，不要说贸易战，贸易的争执，得到一个教训，那就是说对外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分散风险啊，分散风险。那么把这个投资的地区呢有一个全盘的布局，那么减少在这个争端或者可能争议的地区呢做太过量的投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想，也是一个建议。
好的，感谢周教授。当然我们今天晚上也要谈到这场贸易上的争执可能对台湾造成的影响，因为这个台湾身为全球市场的一员也不能够置身事外。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他就提出了四大因应的策略，这四大因应的策略分别是：第一是要加大台湾研发还有生产的比重；第二是加速内需的投资；第三是提高创新的能量；以及第四，多元布局。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贸易战对台湾的影响来请教三位来宾。博弈。
好的，首先先请教在线上的林祖嘉教授，您怎么看刚刚这个东宁所提出来蔡总统对于未来可能的贸易战所提出的政府四项因应策略，那您觉得好像有人批评说这个蔡总统这个刻意的忽视这个大陆市场啊，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说为了多元布局而忽视了刻意的忽视中国大陆的话，您觉得对于台湾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不太有利的方向？请教林子嘉教授。
是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在蔡英文总统提的这四大项，其实看起来好像任何的政策都可以，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用这四项来解决嘛，并不是特别针对这次的中美贸易战争哈。我觉得不能够直接的解决问题啊哈，因为比方说钢铁大陆现在美国对全世界的钢铁进口要课税嘛，然后有一些给国家可以豁免嘛。那台湾其实最直接的做法就是要去跟美国争取说，哎，我们要争取豁免，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交换豁免，这个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呢，你要多元布局的话，比方说我们应该想办法赶快去加入 CPTPP 啊，或者赶快加入 RCEP 啊，或者跟美国跟日本要加速 签署 FTA 嘛，哈，因为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去争取国际的市场嘛。那现在看起来，这几个动作，我个人觉得，那个效果不会那么大啦，就是没有看到直接的做法，而且甚至于哈，他们针对说，希望钢铁到能够得到美国豁免，那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减少来自大陆的钢铁的原物料的话，那么我们就有机会取得美国的豁免权。我觉得这种做法其实是有一点问题哈，因为我们对大陆出口占我们出口40%，那我们对大陆出口进口哈占我们总进口20%，所以大陆是我们的最大的贸易伙伴，那我们对美国出口只占我们出口的11%，所以为了这个11%的市场去损失那个40%的市场，我觉得这个生意算起来好像并不太对。好，所以我的意思说，两边的市场都要争取，你不能说为了一边的市场然后放弃掉另外一边的市场，所以应该要想办法努力去争取美国的对我们钢铝的豁免，然后看看是用什么条件来交换，而不是说以牺牲中国大陆市场来做。我相信这样子做的话会对很多的台商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所以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了。
是好的，谢谢林祖嘉教授。继续我们请教线上另外一位周巨远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关于对这次这个美中一触即发的贸易战，您觉得对于台湾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像刚刚林教授提到，其实台湾的这个对于大陆的这个经济依赖也算是比较重的。那如果说这个台湾方面没有一个妥善的因应之道的话，是不是其实会受伤蛮重的？那么也想请教您对于蔡总统刚刚所提出的四个因应策略您的看法，周巨远教授。
谢谢。我觉得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四个因应的策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的努力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没有美中贸易的这个争执，那么这四个也是应该台湾政府应该努力的方向。那我补充一句啊，我刚刚听到林教授哈，我们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提到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多方的争取这个区域贸易协定，我完全赞同。那么刚刚这个林教授讲说这个对这个未来要成型的所谓 CPTPP， 就是所谓环太平洋这个经济贸易协定，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那么参加这个 CPTPP 可能是很少见的台湾朝野有共识的一项政策，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政府应该加把劲。我再补充一句， CPTPP 呢是11个国家，那么台湾的出口占台湾的出口有25%，相当于是台湾对美国出口的2倍，所以这个机会，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台湾要尊重啊，要尊重。所以说这个台湾受到这个中美贸易这个争执或者是贸易战的影响，那么短期内就是说一定要提出一个让美国政府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一个缩帖，把台湾从这个关税、钢铁关税的名单中拆除掉。那么这个一定要有这个具体的数据，甚至也要提出一些这个交换的一些条件。那么这是短期内的应用。那我个人觉得任何的这个挑战或者是说危机也是一种机会。我再提醒各位观众，在80年代，美国跟日本在半导体的贸易战争上，一个意外的结果，就是使得台湾跟南韩发展他们各自的电子业跟半导体，那么使得台湾跟南韩意外的成为第三大或者第四大的供应者。所以我个人觉得不必太紧张，也不必太悲观，应该是从容的去应付，不要讲空话，要务实，不要务虚，拿出对策解决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周俊元教授。那么简单一个问题请教在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就是您刚也提到川普是商人呢，所以他通常商人给你利益不会白给啊。他现在对于他对台湾有好的一面，比方说台湾旅行法已经通过，台湾安全法在眼里中，但是他要对台湾有不好的部分，比方说这一次的这个钢铁的关税豁免，台湾就没有在名单当中。那么未来他是不是这个就暗示说，你如果台湾需要得到我的暗示这个更多的支持，你就要拿更多的东西来换，这样会不会让人觉得台湾有点怕怕的？
所以我就说蔡英文政府也应该不会高兴得太快，因为他这个都是要付出一些相应的代价。那他在我觉得他在处理对美的关系上，其实并没有说像之前的总统马英九那么厉害，就是说那他我觉得说，因为之前我们争取像不管是军购还是什么，都不会像现在蔡政府一样付出那么多的一些这些代价。你刚刚讲像美猪美牛这些东西，那吵的以前吵得很热烈，现在好像之前反对进来的都不出声了，也是很奇怪。那不管怎么，但是我知道，我想蔡英文也不是真的是笨蛋了。他很多人说他现在是只把保留在美国不压中共，我觉得也不尽然，因为他现在其实已经把新南下办公室已经关掉了，你们知道吗？那前阵子有人说他新南下是要去印度跟印度联合起来对付中共，后来也不是，据说是要利用跟印度合作再进军大陆市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他完全抛弃大陆市场，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子，也并没有这样。但是很多时候有些媒体或一些社会上的舆论，或是一些在野党或者是什么，他为了要谋取他的一些政治的一些筹码，他必须要夸大这些东西。但其实蔡也没有说笨到说完全放弃大陆市场，这个还是要。所以我也不觉得说他是真的完全在大陆面前就没有任何，我也不觉得说他跟大陆就完全把关系都做死了，然后就完全跟美国都很好，我觉得并不是这个样子。当然只是他的平衡手段玩得没有像之前的总统玩得那么好，就是让两边都安抚的。他现在感觉是两边都对他
不太满意，
对，就是说或者是说给你很好的东西，但是要把你当筹码，要不然就是卖掉，或是要给你要把一些东西你不想要的东西塞给你，变成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就有点，希望他不要弄得像阿扁末期的时候变成两边一起来压，这是台湾最不需要见到的。那蔡英文现在做的很多行为是，我不知道经济贸易怎么样，可是他在一些两岸的一些，他批斗的这种议题上，批斗军工教或者怎么样，这个议题其实对并不是很好，并不是在往把台湾往社会安宁的方向走，那这个其实对美国也是不乐见的。对，
好的，谢谢来宾动力。
我不敢插一句，
可以请讲。
我记得蔡英文总统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联合世界各国走向中国。那么如果他能够说到做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不会放弃中国大陆的市场，但是呢，他会这个扩大台湾的这个贸易的伙伴，还有呢加入这个区域的这个贸易协定，那么促进台湾的全球化。谢谢。
好的，感谢周教授。那我们把最后的一分钟交给在线上的林祖嘉林教授，给我们做一分钟的总结，林教授。
好，谢谢。好，那个我们觉得说现在美中因为贸易逆差过大哈，所以双边坐上谈判桌是绝对有必要的哈，尤其是因为中国大陆的顺差很大哈，所以中国大陆做某种程度的更大幅度的市场开放，那包含资产阶级市场开放，那我觉得是很关键哈。那最好是如果大家有机会一起进入 CPTPP 或者中国大陆所谓的FTAP 哈，用一个多边的平台来讨论到这个降税的问题，让大家有更多的贸易的机会。那在这个贸易机会下，美国可以增加他们的出口，减少他们的贸易逆差的话，这样是对大家都有利的哈。所以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走上这个协商的路程，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那对台湾来讲，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是我们很重要的市场，所以我们当然还是应该要尽量跟他们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所以台湾对于 CPTPP 啦、RCEP 啦，甚至台湾跟大陆 ECFA 这争取都应该要努力。那最近我们跟美国跟日本都应该要努力哈。我觉得全球化毕竟还是大家还是很重视的，虽然说川普现在提出一些类似贸易战争，可是你看他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一起好可以来坐上谈判桌，来同时来一起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的林祖嘉教授，也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许建宏先生以及纽约市立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周俊元教授参加今晚的 海峡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